所以呢，相对来讲，第六前五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比较脆弱一点，比较有变动性啊。那第七、第八了，都不因为不客气讲，都不因为你这一些肉体的啦、五官啦、这个色根的变化而影响，就是这样。我们举个例子，像婴儿也好，小 baby 还在妈妈肚子里面也是一样，他的这个都还没有真正发育完全。阿赖耶是第七世，都不因为他好像还是小小的。伊耶斯利伦说嘛，我们在投胎之后呢，投胎之后那个阶段嘛，就是胞胎，然后慢慢的有那个形状，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有点那个样子，只要里面已经有第八世或第七世的话呢，不因为他的生命体只是很不成型，就是名色那个六怒都还没有成型，不因为这样而影响他，就是你同时的因缘也看也知道啊。你无名缘行行缘事到这里，你下面的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名色啦、六路啊、触啊这些东西，不能够去破坏前面，就这样子。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小 baby 的状况，如果小 baby 突然在很不幸的寿命，就是有意外那他第八世、第七世还是只了不起，他只是离开了，再去找一个生命体。如果正如我刚刚讲，如果第七世、第八世这么容易对付的话，那就好了。好，就这样子。所以这个片衣诸根啊，很有意义。我说这么多，其实假设有人这样问你们，你们才了解，可以这样去思考。好，我们看倒数第四行啊，下面。于且亦说，眼等六世个别依故，不能直受有色根身。这个地方呢也是很简单，不过他现在要提的是，前面第三家净业论师呢主张第七跟第八互相为一，那现在这里的讨论呢是带出来前六世不能直受这个有色的根深，就是现在拿出前六世来讨论，然后要把前六世排除掉啊。那怎么样排除掉呢？就前六世的性质，前六世的性质呢，个别眼等六世个别依故，前六世啊，每一个世都各自依跟它相应的根啊，眼是要依赖眼根。耳是要依赖耳根啊，意识第六意识要依赖它一样有个根，但是这个根呢是个别的一一的对应啊，然后它依赖这些根啊，这前六是依赖这些它自己的根啊，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比方说眼识好了，眼识要依赖眼根啊，那眼识就只能在眼根这个范围活动产生，你眼识不能靠手来产生，从这样的去思考就明白，前六世不能直受有色根深，连第六世也做不到。第六世我们以前都讨论过了，很多时候它是不活动的，前六世脆弱，就刚刚讲它有中断的时候啊，那你中断的时候当然它就不能够直，如果他是负责直受有色的根深，那他不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有色深根不就没有人直受他？既然没有人直受他，那他当然就要坏掉了。那当然这个不是事实。那正如我刚讲，这里是拿出前六世来做对比，而且目的是要把前六世排除掉，前六世不能够有直受根深的功能，特别是有色根深的功能。是这样的，那如果把前六世排除掉，那就只剩七跟八。接下去说呢，若一熟世啊，不偏依指有色诸根，那呢，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因如六世，非能直受。既然把前六世的性质拿出来，而且排除它，那么然后再用假设 第八识现行的阿赖耶识，就是异受识啊。如果他也不骗依止，如果他不骗依止，有色诸根啊，那就会跟第六识一样，就会跟前六识一样，这样子。所以，正如我刚刚讲了，这个是人执受跟骗依止这两个的有密切关系。那个能够执受的呢，就必须要骗依止，反之亦然。所以他现在用不骗依止啊，来把它否定，那就会导致他就不能够去执受，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啊，这样子。所以呢，当然我们也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里讲的若一说是不骗依止，有色诸根，那么因如六识，非难执受。好，那这个地方提的原因，就我刚讲一个原因，就是一个是骗依止，一个是能执受，互相有这一个双向的关系齁。那接下来倒数第二行的下面呢，或所立因有不定失，这个字面上你不太好了解，因为字面上看起来有点突然，怎么突然跑出来这个？那么什么叫所立因？就我刚讲的骗依止，骗依止就是它的因，就是它的理由，这样子。那这里的意思是倒过来说的，就是说如果不骗依止。如果不骗依止也可以去执受，刚刚讲到骗依止才能执受，执受的话就必须骗依止，现在把其中一个前提否定，如果不用骗依止，就是如果不骗依止也可以执受，那么这样的话呢，不骗依止也可以执受的话，那前六识就是这样情形，前六识这种情形，那么这个前六识的那个个别一啊，个别一这个因啊，因为个别一跟骗一指的因是相是不同的，骗一指是普遍的要一指，个别一是一个一个的一，那么这个因呢，就是跟骗一指因是不同的，那么个别一刚刚讲是因为个别一所以不能够执受。现在如果倒过来讲说不用骗依止，不用骗依止也可以执受的话呢，那也就是说个别依啊，不用骗依止也就是个别依，个别依就是前六识，那么就是变成说前六识也可以执受了，总之就会变成不定，不定就是说它也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它导致的结果就有不定的这个过失，总之这个因呢，就是不能就是不是个决定性的。刚刚讲决定性的，就是我刚刚讲要骗依止才能够执受，要执受一定要骗依止，这个是决定的。那你如果把它倒过来，就否定的其中一个，而且承认否定的其中一个还能够有这种关系，那你刚刚那个因呢，刚刚建立那个因就有说它导致的结果，都变成是可以的，这样子，所以它这个因就变成不定，就是说你这个因，骗依止也可以，不骗依止也可以，那你这个因就不是一个确定的，就没有那个一个确定的一个必然的关系，就这个因明学上是这样说的哈，所立因有不定的过失。这样子，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一般依明学啊，学的少的人会有点困难或者不那么清楚，这个也没有很大关系。好，那么接下来才是他要讲的结论，最后倒数第一行下面，是故藏士啊，若现其者，定有一个一，这个一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识，为第七识。但是记得这个是第三家净月论师的见解，这个藏士若现其，这就是指阿赖耶识的现行，现行的阿赖耶识，现行的阿赖耶识活动了，一定要有一个跟他一起的 一起的，叫做具有义。而这个具有义就他认为必然就是第七世。那除掉这个情形呢，接下来说呢，在有色界意义色根，就是在欲界跟色界齁，他也还要依赖色根。所以按照他这个看法呢，第八世就是现行阿赖耶识啊，有两个一，有两个一，一定有了，那就是第七世，随时都要有第七世作为他的具有一。那可是如果也在欲界或者是在色界的话，还要再加个一，就是这里讲的色根，有色的根，就眼耳鼻舌身呢、啊，这样子。当然，不是一定都眼耳鼻舌身通通都有，至少要有一个，就对了。这是他的看法啊、哦。那这个是现行的阿赖耶识的状况。那这一页的最后一行的下面啊、哦，若四种子定有一义，为义熟识。所以这里讲的呢，前面讲的是现行的阿赖耶识，这里讲的是种子的阿赖耶识。若是种子，就是阿赖耶种子的阿赖耶识，种子的阿赖耶识也要有一个一。这个一是谁呢？就是他的现行阿赖耶识。这一点很特别。若是种子定有一义，这样子。那现行的种子的阿赖耶识，以前我有说过。种子的阿赖耶识其实就是种子的总体，种子的阿赖耶识就是种子的总体，并没有说离开了种子的总体，另外有一个叫做种子的阿赖耶识，是这样的。那总之，这个种子的阿赖耶识呢，它必须要有一个一，这个一就是现行的阿赖耶识，所以也蛮特别的，种子的阿赖耶识。要有一个具有一，然后这个具有一是现行的阿赖耶识，有什么问题？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看165页啊，第一行中间呢，初熏习味，意一能熏，这是什么意思呢？初熏习味是讲刚刚那些种子，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或者就是刚刚讲的种子的阿赖耶，种子的阿赖耶呢？什么叫初熏习味啊？就是那个种子刚刚熏了，刚刚熏回的新的初熏习味，指的新的种子，新的种子刚刚熏，然后要放到第八世去啊，就这个时候叫做初熏习味。初熏习味当然必须要依赖这个能熏。能熏就是前七世，现行的前七世。所以种子的阿赖耶识呢，它一定要依赖现行的阿赖耶识。但是呢，还有一个时候，就是刚刚讲的，刚刚熏的新的种子进来的时候，它也必须依赖以这个前七世的现行为它的具有义。是这个意思的。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真正来说现行的活动熏回新的种子回到阿赖耶识，这个关系是因缘的关系。我刚刚说具有义啊，也可以那样说，但是它更正确，针对这个现行熏回新的种子，这个是因缘的关系。可是你就整体来说了，这里是就整个整体，整体的这一个种子阿赖耶啊，跟现行的那个前七世也可以有这个关系，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说余如全说，余如全说是说呢，第三家啦，第三家净业论师门啊，他们正如我刚刚讲，他们只是针对第八世，对第二家做一点点修正。其他的他们同意，就是这个叫做余如全说，就是其他的第二家的见解他们接受，并没有提出反驳。到此为止是第三家的见解。我这里要稍微讲个岔，我们这样看过来哦，第一家的 南陀论师，第二家的安慰论师，第三家的近月论师，你们不觉得都很有道理吗？你们不觉得吗？你单独去看，你都觉得它很有道理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是被修改，只是被修改一部分而已，但是不是全部对。那如果我们没有把一家、二家、三家都学啊，那我们如果只是看到部分啊，那你一般看不出来到底他这个全部的见解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进一步修改。一般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能够自己看出来。那学的成唯识论有这样的一个一层又一层、一家又一家的一个对比，那就更看得出来前面的人已经很不错了，你自己也可能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对，没办法反驳他。可是你看第二家，哎，竟然可以看出第一家有那么多问题。你看第三家，哎，第三家可以看出第二家还有点问题。这个有点像哲学史啊。那成唯识论有这个特色，所以一般人学成唯识论也觉得有点太复杂或者太困难，就是说这个这么样一家一家的好像很复杂。其实你只要把它理清楚，你会越发觉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把道理讲得细微而且正确，这样你就觉得学成唯识论是花这个功夫是值得的。好，那前三家呢，你看第四家怎么说。好，第一行下面有意，这是第四家，就是霍华论师他的见解。有意他说呢，前说皆不应理，前面讲的都不完全对，都有问题。那你看他提出的原因理由是什么？他说他们呢，未了所依与依，所依跟依啊，这两件事情的差别，他们没有搞清楚，这样子。好，可是其实这个护法论师啊，他有的地方还讲详细，有的地方不见得讲详细。他并不是一项一项反驳的哈。我们看他怎么说。一呀、啊，什么叫一呢？一呀、啊，他认为这个一这个名词、这个定义、这个事情的范围跟内涵呢、啊，是这样说的：为一切有生灭法脱障因脱缘而得生住，诸所障脱皆说为义。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句话。护法论师是想要回到，记得我们唯识三颂这个地方是在讲第七世，他怎么样呢？这个他依赖第八世嘛，就是你们要不要看看第157页，依彼转，依彼转，圆彼，157页就是这三个颂啊，这三个颂我们还在进行这前面这一个颂。那么护法论师希望我们回到依彼转这个依，重新正确去了解这个依，这样的。那么所以他说什么叫依啊，其实呢范围很宽，一切有生灭的这些事情或者东西啊，障因脱缘，那依赖的因或者是缘啊，而能够生出来或者是安住啊，这种状况当中啊，他们所依赖的诸所脱障脱啊，他们所依赖的都可以叫做依。所以这个说法就我认为是相当的宽，很宽，但是他还没有讲完呢，想先把范围先整个统括进来。这个地方这样，如果这样说啊，这样的依啊的状况，也就是我们说的因缘所生法。对不对？任何东西依赖的，它本身是有生灭的，然后它依赖的因或者缘而能够生或者住，就维持它的状况。那么它所依赖的那些都是叫做依，这样的名称下的依啊，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因缘所生法因缘。那么它进一步说明，如王与臣互相依这样的关系等等，这样的关系。但是呢他还没讲完，他是先把总的说，他现在在 进一步的再界定它更精确或者更小范围的界定它，再加上这个条件，第四行啊，若法决定有尽为主，令心心所取自所缘，乃是所依。那么刚刚那个依的范围是这么大，但是那个所依啊，就不是了。所依，它要具备这四个条件。若法就是任何一种法，任何一个存在，它具备的这四个条件：第一要决定，第二要有尽，第三要为主，第四就是它有一个功能，让这个心或者心所能够去攀缘或者取认知跟他自己相应的缘，也就是所缘，要有这四个条件，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才叫做所依。所依的时候很宽泛，只要像国王跟大臣互相依赖就可以。国王跟大臣互相依赖，像我们以前常讲的这个父母亲跟小孩子也是互相依赖，这个先生跟太太也是互相依赖。可是那是一般时候讲的，宽泛，很宽泛。可是这个所依啊，刚刚讲那个能，刚刚讲那个依啊，几乎是能依的意思。这个依跟所依啊，一般我们也会讲说能依跟所依，对不对？刚刚讲那个依啊，几乎就是能依。能依或者是依这样子。那这里也是针对所依。那我们先不要看得太复杂。一般我们是讲的，比方说这个花瓶放在桌子上，花瓶放在桌子上的这个例子来讲了，哪一个是依，哪一个是所依啊？一般时候来讲，当然桌子是所依，因为要有桌子啊，那个花瓶才能放在这里，那是一般时候讲的哦。那么能依的是花瓶，所依的是桌子，这是一般时候讲的。可是这里呢，不是完全这个意思，大家要分别，特别是所依。所依我们刚刚讲的是被依靠的，这里好像有点，你再继续看下去啊，先看所依的定义，来看他怎么讨论。所依还是有一种条件的。好，那你看他的这样子定义之后呢，符合这样的定义的只有内六处，只有内六处才能符合这个定义，就是他是决定的。决定就是他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眼耳鼻舌身，这里还加上意，眼耳鼻舌身意，每一个都他的性质是决定的，眼根就是眼根这种性质，然后那个耳根就耳根这种性质，内六处就是六根，就是我们的内六根，就是刚刚讲眼耳鼻舌身意，这里包括意，然后呢它是决定的，就它的性质是决定的，它有限制性的。第二是有尽，什么叫有尽呢？那我们一般讲的尽就是根可以对的那个对象，有尽就是说它能够去面对对象，他有这个面对对象、认知对象的能力，有这种能力。这个有字面上虽然是有没有啊，但是有尽的意思是说他有能够认知尽的能力跟功能的那一种存在这样子。再来为主，就是他必须有一个主动的能力，有自主的能力。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根啊，它相对来说的，我们有时候觉得它好像不是有那么自主性，可是它在这个认知它的境的部分，它是有自主性的，它不是说就是说怎么讲，它就说它有一个就常我常讲的说，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呢，你能看的这个主体部分，这个根啊，它有一个就是说刚刚讲那个主体性的，它 跟那个静有一个明显不同，这样子，这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思考它。那么这样子讲之后呢，真正的其实真正更具体的作用是令心心所取自所缘。好，这个练六根啊，这个六根呢、啊，真正的作用就是让心跟心所能够去取它的所缘。这一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说明。今天我们上半段呢、啊，休息几分钟。好，各位同学，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下半段。刚刚有位同学问一个小问题，他是说呢，刚刚讲的四个条件呢，第三个条件叫做为主。哦、他说那为主的话会不会就是有变成有自信？嗯，我们可以看一下佐伯先生，如果你们有带来啊，他这些四个条件呢、啊，其实这每个条件都是用来，就跟我们当初以前学那个人熏啊、所熏啊，他定义出来那个条件的同时啊，就是排除那个不符合这个条件的那些东西。所以决定有进为主一样，它都是，你看左伯先生这个小字就比较清楚。比方说有进，他说呢就检视到，还有什么的等等等等，我不知道他那个字四大五层是不是连过来了哈、哦，但是他主要的意思就我刚刚讲的哦，有进就是刚刚讲到你必须是有能够去认知它的相应的进的这种能力啊，能够有这个功能那。四大地水火风五尘或者别的东西、哦、等等就没有这个能力啊，不具备这个条件，是这样的。那这个他有个地方讲说简片型的、哦、那我想这个是讲为主的地方，所以我一直说他这个为主啊，他不是从字面上看就是有所谓的有自信那样的问题，为主是就是说他有，我刚刚讲他有一定的自主力啊，比方说我们的根眼睛啊，我们的眼根啊，他有一定的自主力，这个认知这个境的时候他不是完全没有自主力的，是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意思，这个为主是这个意思。那几个例子来讲吧，比方你这里有东西放在我面前，那我眼睛打开来，我就是有能力去看它，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啊、哦、那耳朵也是一样，你有声音出来了，我耳朵就是能够去听它，有这个是这个意思，这个为主有这个意思、啊、所以没有说并没有有自信的问题，这样的。那我们再看这个令心心所取自所缘，左先生这里也有一个小字，但是这个字太多了，也不一定搞清楚它的段落。这个它都是引用数记的，所以你再回去看看数记怎么说。但是这个第四个条件其实是很主要的条件。真正来说呢，它的作用啊，具备所依这个条件，也就是内六处，也就是六根了、啊。真正的作用就是让心还有心所啊，能够去取。跟他相应的境，也就是他的所缘，是这个才是他最主要的功能，是这样的。那总之，如果根据护法论师的这些条件呢、啊，正如他自己说的，能够作为所依啊，只有内六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看第五行啊，他说呢，于非有境，还有呢定。为主，这个非要贯穿，一直贯穿下来哈、哦。就其他的呢，其他任何的东西呢，都不是有尽，也不是决定，也不是为主，明白吗？这个他要这样子断句的，于非有尽，还有定，还有为主。总之就是刚刚讲的内六处以外的、啊。都不具备这三个条件，这样子。然后他继续说呢，此但如王，非如臣等。啊，那么用王跟臣来做比喻的时候呢，所依啊，这很特别，所依啊，指 只能够比喻为王，不能把它比喻为臣，是这样的。就正如我刚刚讲，这个臣是要依赖王的，臣啊是要依赖王的，对不对？王为主要，臣呢、啊、是依赖王的。正如我刚刚讲说，如果你是花瓶放在桌子上，桌子是所依，哦，那个花瓶要依赖桌子，这个被依赖的所依其实就是被依赖的，被依赖的这个叫做所依。所以内六处也是六根啊，六根是六识之所以能够产生的依赖，所以六识依赖的六根，所以六根呢、啊、是被依赖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此旦如王，就是被依赖的，那臣是去依赖的，那个叫臣。这是比喻哦。那接下去说，故诸圣教啊，为心所，民有所依。这里好像有三个词汇，一个是依，一个是所依，一个是有所依，好像是这样子。那其实呢，这个所依也就是所依，就是我们刚讲的那个六根嘛。哦，那这个有所依，有所依就是我刚讲的那个，从能依跟所依来说啊，能依就是这里说的有所依，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以六识来讲啊，六识是要依赖六根啊，那么为心所，民有所依，这个心就是我们的，这里是宽泛的说整个八识，反正就是识的活动，识的活动以及识的活动所相应的心所，这两种东西，这两大类叫做有所依，也就是能依。倒过来说，就是心跟心所啊，要依赖六根，就这么简单。哦，这个印度的论师们有时候在讲事情，还讲的有点不套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很冗长啊，就是先一个一个定义，一个一个范围，然后最后才讲真正要讲的东西。其实要讲的东西也不是很复杂。就是这里讲的为心所啊，叫做有所依，然后呢非色等法，